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年轻的人在西雅图的女孩。那么为什么提人在西雅图呢？是因为最近有好几位嘉宾都是从西雅图以外的地方请来的，那么今天好不容易回到西雅图了，那么我们就请西雅图的赵媛媛 Christy 跟我们先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吧。当然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赵媛媛，然后我今年是在西雅图的第五年，我是大学刚来的西雅图，刚来的美国。大学我是在华盛顿大学上的，然后我学的是计算机和戏剧专业，这是我开始工作的差不多第一年。对，
所以你学有两个专业，一个是计算机，一个是戏剧，那么你的工作是哪一方面的呢？
我现在就尝试在两个方面都做。现在我白天早朝九晚五的这个职业是计算机，是一个码农，然后但是我在下了班以后就开始做戏剧的事情了。
所以听起来有点像是你在上学的时候有两个专业，到了毕业以后还是有两个专业，这样子非常，听起来是非常辛苦，不知道你觉得如何？
对，我也觉得是比较辛苦的，因为戏剧也是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很多精力，特别是如果两个都想要做好的话，就很难两个都做，而且还能做得好。我上学的时候就因为是要双，不只是专业，它是双学位，因为计算机科学是 Bachelor of Science， 然后戏剧是 Bachelor of Art， 就需要上比正常就多很多的学分，所以基本上每个学期都得上满18学分。然后最后发现就是在学戏剧的时候呢，想着在做计算机的作业，在做计算机作业的时候又觉得啊太无聊了，想做戏剧，就有一种这种分离的感觉。
当然了，听起来要是我的话一定是分身乏术，不过呢同时也可以是彼此有点调剂嘛，一个做烦了做另外一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就是不知道一天24个小时够不够了。
对，因为一天也只有几个小时可以集中精力，所以我现在很希望就可以把我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戏剧上去。
那么今天呢还让你抽空来接受访谈，也是你非常宝贵的时间，非常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那么当然了，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来跟你谈一谈，就是非常宝贵的部分。在你的人生当中，不管是计算机还是戏剧，那么我觉得都是相当重要的一份经历。但是为什么会选择计算机跟戏剧这两个听起来好像是不搭嘎的东西，变成你的双学位、双专业，并且毕业以后还从事这两样工作呢？
因为我大学之前都是，我的家乡在安徽芜湖，它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当时我成长的过程中也没有任何接触戏剧的机会，我只有接触过很小的时候接触过舞蹈，接触过声乐，接触过学乐器，但是我的父母也不是在这个方面很懂的人，他们也没有听说过戏剧。所以当时要出国的时候，我就一方面是因为我很多的家人都会说女孩子就不要学科学方面的，什么理科方面的，叫我去学个什么金融什么的，然后一方面我就觉得我很不服气，想要去学计算机，然后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赚的多。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搜了一下，就是哪一个专业比较靠谱，比较毕业以后可以养活自己，所以我当时
比较实用一点。
对对对，比较实用一点。然后等了上大学第一个学期，我就上了一门戏剧课，当时一点期待也没有，当时就是胡乱报了一节，然后就发现自己是真的非常的喜欢这个方式，然后之后再上了表演课，然后创立了一个戏剧社团，然后参加了更多戏剧制作的内容，就越来越多，就一发不可收拾，无法自拔，就越来越不喜欢计算机，就觉得自己可能真实的爱好是戏剧。
是的，我想一个人能够找到自己真实的爱好，其实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也让我觉得很替你高兴的事情。因为尤其是有这种一发不可收拾的感觉，真的是当初怎么会错过他这么多年呢？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对，我真的是经常就觉得自己开始的太晚了，因为这边的很多做戏剧的美国人，他们就是从小就开始，他们有的小学啊、初中、高中都有这种项目可以让他们参与进去，然而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就是总是会觉得太晚了。但是我现在就想，如果我能一直有戏剧的项目做，那我也不必要非要去追求一个什么目标，而是就是享受着这个能够做喜欢事情的这个过程。
那么，如果你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呢？当然，我觉得一方面是很轻松、很愉快，心里没有什么压力。那么生活上呢，就可能难免有一点压力，所以还要用你的计算机专业来支持你的爱好了。
对，就是这样的态度，其实也是有压力。就是我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吧，就做戏剧上面来说。然后我也觉得我做戏剧不是为了开心或者是快乐，而是更复杂的原因。我可能觉得戏剧会能让我能表达自己，让我能表达我脑子里在想的东西，就是一个从我自身出发来展示的东西。而计算机可能就是从外界的一个压力迫使我做计算机，所以，在做戏剧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压力的，因为，确实是养活不了自己，确实是没有任何工资，对，所以我现在就一直在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多的时间花在戏剧上面，同时也能养活自己。
其实说起来，这还不只是戏剧本身的一个很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的一个问题，很多各种方面的艺术专业从业人员都有这样子的问题，也
对，
就是说，这个行业不太容易养活每一个从业人员。那么，请问，这是因为这些行业本身能够容纳的人不够多呢？还是这些行业本身就不是非常能够赚钱的行业呢，在你的经验当中，你觉得是哪一个比较多一点，或者是两个都有？
我的经验中，可能是美国这边的问题是政府的资金不够，对于艺术的资金不够。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说，在德国一个城市的艺术资金可以抵得上美国一个州或者是好几个州的艺术资金。对，所以是我有朋友是在欧洲做艺术，他们在那边的整个收入水平都会比在美国好很多。所以做艺术，我觉得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商品，做一个商品，它本来就不是一个为了去赚钱的一个东西，而是一个探索这个世界、探索这个社会、表达艺术家的一个东西。所以它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非常赚钱的一个商品，所以就需要有这种政府的资助或者是社会的资助，来让艺术家有存活的地方。所以，在一个社会没有艺术家存活的地方，那可能就是没有社会的帮助和扶持。
是你这样说，其实我更深一层的感觉呢，就是说，艺术通常是没有目的的，而只是这个艺术的表达。那么赚钱的职业就是有目的的，有目的的话，你就必须去取悦付钱的人，不管他是老板也好，是客户也好，或者是你说是戏剧的观众也好，你要去取悦这些人的时候，你的表达 就已经不完全是从艺术家内心非常纯粹的表达，而是有一些目的性存在了。所以我想，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他对艺术的这个资助越多的话呢，就越会有纯艺术的作品出现。那么这个纯艺术的作品呢，在社会当中就很能够提升全社会的人民的这种精神生活的层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艺术的功能，也是一个社会政府不应该忽视的部分。
对对，你说的非常的好。我最近正在看那个就是柏林的戏剧节，就是整体的观众水平，然后整体的内容都跟美国太不一样了，就是跟完全就不像是为了赚钱而做的。因为美国这边特别是西雅图这边还是会做很多很老的剧啊，然后会做很火的音乐剧啊，就是这些剧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商品，为了去赚钱。就是新的这种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东西很难被扶持。对，
但是你刚刚提到很老的这些，不管是音乐剧也罢，或者是其他的方式的表达也罢，我觉得能够经过时间的淬炼吧，可能也是这个沙里淘出来的金子。那能够这么老又这么长久的被人演出，然后还被观众欣赏或者是追捧，比方说《悲惨世界》像这样子的音乐剧，就一直会有人去看。歌剧魅影也是总是会有人看，猫啊等等的，这些好像是已经经过了时间的这种锤炼，有一点千锤百炼的感觉。那么当然很多的艺术它的目的也许并不是为了流传千古，但是如果能够长久保留下去的，是不是就一定是最值得拥有值得保留的艺术呢？
我觉得每一个时代有自己时代的艺术，比如说悲惨世界是讲的是法国的revolution， 它是一个很贴法国的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它讲的是中产阶级和 aristocrat 和贵族的冲突，这个是在我们现代已经差不多没有了，但是现在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很类似的这种为自由的渴望，所以我们很多人就把自己的对现代的这种想法投射到悲惨世界里面。但是这是一个好的例子，就比如说歌剧魅影，还有一些比如说美国1960年时候做出了很多音乐剧，那些也是很火，也是继续在做，但是这个时代已经完全改变了。就是有的音乐剧它就里面会完全没有任何内涵，只是为了大家开心，然后或者是它的内容非常的古老，就是比如说女性的人物角色在以前的作品中就会非常的单一，一定会是为了男性而存在的。它即使现在还是很火，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推崇我们现在的新的艺术。
当然你提到这样子的主题的一些音乐剧的话，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West Side Story， 它是一个音乐跟舞蹈都非常强的一个，我是看的是电影，我不是去这个百老汇看的，所以这个电影给我的印象，当时我看的时候是觉得对他的人物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印象，反而是对他的音乐跟舞蹈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在很多不同的艺术的形式里头，也许它最重要的部分不见得是这个女性或者是男性的这个人物，而是整个的一个特色，一个精神，或者是这个艺术的本质。
嗯，你觉得是更多是这个呈现表达的这个
艺术形式，然后这个形式里头的一个推陈出新的这种感觉。因为艺术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形式的，现在尤其是现在不管是所谓的装置艺术啊，或者是这个我已经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就摆在一个玻璃盒子里给人看的，这种各种的艺术的形式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在某一个艺术形式第一次呈现在观众的眼前的时候，比方说我作为一个观众，那么我第一次去看现代舞的时候，我忽然发现 跟平常我们看到的舞蹈那么不一样。我第一次想看的我已经忘了叫什么名字，但是他们的肩的运用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在舞蹈里面只用这个肩膀的感觉就已经是颠覆了我对舞蹈的认知。所以很多时候一个新的艺术形式，我觉得给观众的这种震撼是多方面的。
嗯哼，对对，我也觉得现代舞非常的有意思。现代舞也是一个在很多舞蹈中算是一个表达自己最多的一种舞蹈，它是一个比较自由的感觉。然后比如说中国有一个舞团叫陶舞团，好像是他们就是做那种探索身体之间的关系，然后他们的做得非常的好，虽然现在也没钱了，然后也解散了，但是
没有钱就只好解散，这是很多艺术团体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命运。但是我觉得他们在存在的这段时间所留下的艺术作品，或者是留下的对观众的影响，常常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会看到的。不是说今天我看了这出戏，我今天就会有什么让别人看到的反应，但是也许有一天我会创作出另外一种受到他这个艺术启发的另外一种的艺术形式或者是艺术作品。那这个呢都不是当时当下就可以立竿见影，或者是说短视尽力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的。
嗯，对。
那么你可不可以谈一谈对你来说最具震撼或者是对你影响最大的某一个艺术作品或者是某一个艺术形式呢？
我之前在纽约看过一个剧叫做 Twilight Los Angeles， 它的风格是 verbatim theater， 就是它所有的台词都是从采访里得到的，所有的词都是真实的人说的话，然后他把这些组合在了一起呈现给了观众。它的内容是关于洛杉矶在1980几年还是什么时候的 riot， 就是其中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黑人和韩国人之间的冲突，还有白人之间的冲突。然后他就通过了这个形式让大家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想要给自己谋一个好的生活，但是却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能展示出一个很多声音的一个方式。所以我现在做这个剧，我也是想到了很多之前的那个，就看了这个 Twilight Los Angeles 受到了很多的启发，希望能展示很多的声音。所以我最喜欢的戏剧就是能展示很多人的声音的这种剧。
是，你这样说就马上让我想到了你现在正在做的 N 个女人的独白。那么这个呢，我想至少是展示女人，而且是 N 个，是没有限制数目的，所以一定是很多。但是呢，因为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才能再接着谈这个 N 个女人的独白的来龙去脉，以及你现在做到什么地步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赵媛媛 Christy， 她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女性。我说有为是因为她自己呢，不但是从事计算机专业，而且也从事戏剧专业，同时并进，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而且呢，她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叫做 N 的女人的独白的这么一出戏。那么这出戏听起来呢，是有很多人的声音，这也是她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说的，她喜欢做的就是要让很多人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这个剧它的构思其实是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当时我正好去夏威夷，因为西雅图的二月实在是太让人伤感了，所以我就去了一趟夏威夷。当时就一直在想我到底下一个项目做什么，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做就别人的剧，就别人的或者是已经写好了一个剧本，然后这一次就一直在想，但是想不出来一个什么结论。然后当时正好2月3月份的时候，正好是丰县的事件发生的最大家讨论的时间
如火如荼的这个时候，
对最如火如荼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也关注了很多，我也跟我妈聊了一下，因为我妈是安徽合肥的人，她的那个地点它的那个区域和丰县和徐州离得是很近的，因为中国的有一个四个省交界的地方是妇女拐卖就是妻子最严重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妈从小就跟我说她家里的重男轻女特别的严重，她是她家里的第三个小女儿，她当时生下来以后就被她爸妈扔到了一个火车站，然后后来她被她的外婆捡了回来，但是他爸妈还把这事儿告诉他，我就不懂为什么。然后他跟我说，他就是从小他爸妈就会好吃的都给弟弟吃，然后也没有让他去上学，因为他们觉得女孩子上学身体受不了。然后后来我妈跟我说，他20岁就是年轻的时候，在合肥的一个公园还差点被人拐卖了。就是当时这所有的经历，就让我觉得很后怕，就是这个人真的可能就是我妈，然后真的可能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小孩，就是是我幸运，特别特别的幸运，才没有这个结果。然后当时在飞回西雅图的这个路上，我就突然就想到了我要做这个剧，把整一个大纲全都想出来了。我就是很是一个非常 personal 非常私人的，但是又联系到了很多很多人的经历的一个剧。然后我们这个剧的大纲就差不多是第一个部分就是牛郎织女、欢天喜地七仙女、董永、爱情，我们看的所知道这个媒体中描述的美好的一见钟情的爱情故事。然后我们就引申到社交媒体，或者是对社交媒体对于女性身材啊，或者是
美貌啊，
美貌，对美貌的一种焦虑的感觉，就是一些我们需要 fit in 一些风格，比如说什么绿茶风、纯欲风、好嫁风，我们需要 fit in 各种风格才能变得很有吸引力。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是关于装傻，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需要抑制自己的天性，或者抑制自己想做的事情、想说的话，来达成一个女性的形象。比如说从小到大都会有人跟女孩说，你不要太强势，你不要这个，你不要那个，你不要干这个事儿。这个男性其实也是有的。然后我们就引申到了性骚扰和二次伤害。性骚扰这个环节呢，也是有我身边的朋友的启发，因为这个事儿真的非常的常见，我以前都没有想象到有多常见。我基本上做戏剧之来，我基本上做这个剧以来，聊的每一个女生在她的生活的一个部分都被性骚扰过，程度不一样，但是她们都发生了。
也就是说没有人没有被性骚扰的经验，可以这么说。
对，就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然后有的人创伤比较严重，有的人创伤少一点。 然后接下来引申到的就是一个叫男女互换的世界，就是在被伤害了以后，就很多很容易就会对男性的群体产生厌恶和恐惧。然后我这个部分可能就想表达，就是并不是他们每个人，并不是你的爸爸、你的哥哥，真的就是这些人的错，他们也是在符合男性的这个形象来做的这件事情。然后
其实是群体里的个体的，
对对，不是一个个体的改变就能改变整个社会的变化。
对，一个个体是受到群体的影响，个体不能改变群体，那么群体当然不能代表每一个个体，但是每一个个体都受到整个群体的影响。我快上说绕口令了，但是这个感觉就是这么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就经常这个环节也被就国内经常说什么性别对立，就一谈起性别就是性别对立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并不是性别对立，就应该男性和女性在同一条船上来抗拒这个对自己性格、对自己的压迫。对，然后这个呢，就到下一个部分，它叫安全竞争会，就是他想讲的就是无论。就是我妈她会跟我说，你一定要不要跟这个人讲话，不要上这个人的车，不要晚上出门，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一定要锁门，一定要看这些。然后她会觉得她当时没有被拐卖是因为她比较机灵。但是我就这个关节这个环节，我就主要想说，无论再机灵或者是再保护的再好再安全，如果真的遇到了暴力的人，那也是逃脱不掉的。就是我们不能去怪这个受害者自己不够机灵，保护的不够好。然后这个环节也是关于在受到伤害以后并没有一个社会的保护的机制，这也是我发现的很大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会告诉女生不要这么做，不要那么做，以防发生了什么。但是当真的发生了什么以后，并没有一个很健全的可以治愈这些伤害的，可以保护他们的这个模式。然后呢，
是在保护还有之后的支持这方面都不足。
对对对。然后这个呢就联系到了下面一个环节，就是风险的故事，就是从这个无论在安全无论没有保护措施，就联系到风险的故事，然后联系到了牛郎织女，就是董永七仙女在历史上的真实的那个典故，也是牛郎好像是把七仙女的衣服偷走了，然后把她
牛郎织女跟这个七仙女是两个故事。
对对对对，
七仙女是董永的这个。
对，他其实在历史上董永和织女，牛郎和七仙女，
是吧？
对对对，在他们原来的那个，他已经串成了一团，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是在那个史实里面，就是那个原来的书里面是那个是牛郎还是董永，反正中间一个男的，他把这个女的的衣服给偷走了，然后他就只能嫁给他做了老婆。然后他们生了小孩以后，小孩把这个衣服偷还给了他的妈妈，然后妈妈就飞回了天上。所以就跟这个故事其实有一种异曲同工的感觉。然后到最后一个环节，小希望，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剧如果能做成，或者是风线这个故事被这么多人讨论，这么多人关注，它已经是一个这个社会在变化，在变好，大家在知道这些问题，在讨论这些问题，就是一个希望。所以我也希望这个剧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就绝望和痛苦，我希望大家还是能看到找到一份力量的。所以这就是全都是我当时在飞机上想出来，我当时凌晨两点睡不着觉，想完了这个然后就开始筹划了。
是在你说到的这些肯定没有你想到的那么多，因为毕竟是文字也是有限的，而且时间也是有限。那么在你讲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几次都想插嘴，因为有很多很多的议题在里头，不管是尤其在最后你说这个两性对立啊， 是谁说的，是男性这么说还是女性这么说，肯定是男性这么说，说的多一点，男性觉得被挑战了，那这就是因为他原来是强势的，他被弱势挑战以后他不舒服了。那么很多的在这个社会里面的感觉都是这个样子，父权被挑战了，男性被挑战了。那么在美国呢，其实我也注意到，就是说现在其实不只是美国，还有很多是从国内来的小留学生，女性跟男性的小留学生基本是不一样的。虽然在国内是独生子女，但是感觉上女生是非常的上进的，男生是被这个宠坏的，或者是说就是要什么有什么，然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出来，为什么要留学，就是不想要在国内有那么大的压力，也就是说女生比较抗压，男生比较躲避压力，这种这也是我说的群体，不是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但是整体的感觉就是男性在受到女性挑战的这一个部分呢，还是心里会觉得很不舒服的。也许有一天等到他们不觉得被挑战，才是真正的平等吧。我不是说男生跟女生的，女生跟男生拳头一样大，不是，而是就是心理上你不觉得对方是一个挑战，或者是你不觉得对方是一个必须被你保护的人，这个时候是比较平等的。
对，对方不是挑战你的性别，对方可能挑战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你的性别。对，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的好，
谢谢你，不好意思把你的这个话题接过来引申了一下。
你看，就说明我这个剧能展示出更多人的声音，大家都很感同身受。
是因为尤其是我的年纪又比你大，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但男女之间的这个分别肯定是比现在要更大一点。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跟一个男生讨论一个问题，他说你觉得女生怎么样才能让男生服气，我说女生要比男生强很多倍才能让男生服气，这个男生要让男生服气只要比他强一点就行了，女生要让这个男生服气必须比他强很多倍，否则他才不会认输，就那种感觉。那今天是不是还是如此呢？你的年纪，你的感觉。
我还是这个感觉，甚至我觉得就是强很多倍都可能不会让大家服气。就是我对于对这个问题也是我经常在想的一个问题，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事业型，也不想说事业型，就是我是比较认真的一个人，就比如说我做戏剧啊，做社团之前，然后也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一个人，然后就会有人说我强势，但其实我是在散发了很多善意，也是在尝试的去理解每一个人，尝试照顾大家的情绪，但是总是会有人就会说强势，然后有的时候男生还会跟我说你跟别的女生不一样，你更像个男生，你比较有领导力，就是这样夸的，我心里很就不知道我该怎么感受，这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就是凭什么说我不是个女的，就是让我很难过这个话。然后我发现在美国这边真的会少很多，就是美国人跟美国人相处过程中就不会有人觉得我强势，或者顶多觉得我态度比较好比较负责任，但是就不会有人说强势，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现在还是有这样的情况。
是的，我刚刚也想给你一个相反的一个例子，也是一个朋友说的，他对一个女的朋友，当他对一个男的不满意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说你怎么搞得像个老娘们儿？我说你这不是骂自己吗，怎么会这么说呢，就是说真的是他从小长到大就会用这样子的这个鄙视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这个性别。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在男性身上在女性身上都是一个创伤，就是当男性展示自己比较温柔或者善解人意的一面，别人就会骂他，就觉得他不够阳刚，然后当女性展示自己思维逻辑比较强或者是领导能力比较强，就会被说不够女性，但其实对于男性和对于女性都不是在发展自己作为人 的一个性格，而是就被框进了这个男性和女性的架子里面。
对，接下来我想到的就是这个暖男。什么叫暖男？也就是说一般的男人都不暖，那只有这几个少数的是暖男。你有没有听过暖女呢？我没听过。
对啊对啊，然后还有什么剩女，但没有什么剩男，大家都天天都说剩女。
对，好像男的是剩不下来的一样，其实现在剩的男人特别多，因为女人不够。
对对，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这个问题它不只是性别，它很多都是一个对于人的性格的限制。所以我就希望这个剧也不只是女性来看，不只是女性感觉感同身受，而是更多的人都可以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或者是去想怎么能变好。
那么当然你刚刚也曾经提到说在国内怎么样，在美国比较少有人这样说你，也就是说这个里头还有一些文化的东西是我们也许不能够凭一出戏就改变的，或者是说凭几个人的努力就改变的，那是要有一个很广泛的认知的一个改变。
对，
那我想这个也许是教育。
对，
但是不一定是学校教育。
对，就是一出戏它永远改变不了整个社会，就像一个人也改变不了一个群体。但我相信一个人所说的一个话，他可以改变身边的一些人，然后再可以改变身边的一些人，就是他是在整个改变中的这个，我是一个非常视觉性的人，就是在整个改变的长河里面他加了一滴水，但是那滴水它也是很重要的。就像之前我看大家在转发风线的事情，就有的人会说啊，我什么都做不了，我不能去帮他。但我会觉得如果你转发，如果你讨论，那就是在贡献自己的力量，那就是在帮助。所以我知道做这个戏完全不会改变所有的现状，但是我就希望他可以在这个长河里面放下我自己的一滴水。然后关于这个社会问，关于这个文化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有朋友他跟我说，在美国50年前或者是60年前，他们的男女性别的情况跟中国现在有点像。所以我就觉得到底是文化问题还是这个社会发展的问题，因为他们的这个发展跟我们跟中国的发展也不一样。诶，听不见你了。
当然我觉得这个社会啊发展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也有朋友说，一个社会必须要很能够温饱以后才能够去想其他的问题。
对对对，
也就是说你这个社会的资源太少，或者是太多的人争夺少量的资源的时候，这个社会或者是这个文明就不会发展起来。
对，然后中国的现在，在之前确实会有这些问题，但是在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就是现在这些问题，现在整个经济水平已经越来越高，就是整个社会都发展的特别的飞速。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中国在这三代人中间就发展了特别迅速，而美国可能是更多代展开一点的。所以中国你每一代的女性可能就想的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这个改变发生的非常的大。
对，就是非常的快速的改变，那么也就会让更多的人不适应。我的意思是说被挑战的人啦、啊，或者是觉得自己受到压力的人呢、啊、可能就个别不适应，因为他的上一代没有啊，为什么到了他就变成这个样子呢？
对对对。
好的，那我们再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接着再谈这个问题。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那么今天亚洲为您请到的嘉宾是赵媛媛，她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女孩子，我要这么说，刚才也这么说过，因为我觉得她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而且呢他也用他的计算机的专业来养活自己，实在是很不容易，同时做两件事情，是不是有蜡烛两头烧的感觉呢？
非常的有这种感觉，因为戏剧花的时间和精力实在是太多了，因为需要不只是需要去了解到底应该怎么做，还得去花很多时间在思考上，在想上，而且作为艺术我也觉得要也是一个对自己的探索，在对自己的探索中间也需要去尝试不同的东西，但我个人也是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然而在做计算机的时候就可能不能去探索不同的东西，对于这个世界不同的东西，对，所以会觉得被拉扯的感觉很严重，然后就会在一个上面精力投入的不够多。
是刚才你说了探索，除了对这个世界的探索，也有对自己的探索。也有一些人说，你了解别人可能要花几个月几年，但是了解自己要花一辈子。那么我想对自己的探索也是一个很艰辛或者是很漫长的过程，有的人活了一辈子可能都不见得对自己探索过，所以你的探索的过程或者是探索的经验又是如何呢？
我的探索的经验就是经常会问自己，就是为什么要做某个事情，或者是为什么这么想，就我感觉从开始问自己这些问题开始，就开始更多了解自己，这些就是自己的想法呀，或者是一些决定啊，到底是受什么影响的，然后去尝试更多东西，然后再慢下来就问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我觉得探索中间的停止思考的时间是特别重要的，而不能只是做，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真的就是喜欢做完这个做那个，就是完全没有停下来想的时间，我觉得要想很多才能开始探索自己。
那么现在当然也有人提倡所谓的慢生活，可能是在年纪比较长的这个族群里头，因为脚步太快了，生活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浮光掠影，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或者是说对人也没有什么深入的，包括自己，包括家人，包括子女父母，彼此之间的了解都是很浮面的，很少会去深入的探讨，有的时候呢是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有的时候或许是不习惯这么做。那么我不知道你对于人际关系之间的这种探索有没有去尝试过。那么我的经验是，自从我主持这个节目以来呢，我开始觉得我去跟别人探讨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的时候，不像原来没有做这个节目的时候觉得好像你不应该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 privacy， 我要觉得 privacy 是一个比隐私更合适的一个名词，因为好像没有隐私那么严重，但是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这个人跟人之间的界限，你不应该轻易的跨过去。那么做这个节目之后呢，似乎无形当中我有了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牌子，像一个 license 一样，我可以多问一些问题，那么因此呢也就有很多机会去在跟对方讨论的同时，也让对方有机会去对他的自我，他自己的内心多一点点探索。我不知道你在做戏剧方面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同样的经验。
对，我觉得你真的是问的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戏剧上面就非常多对自己的探索。然后现在有一个很火的东西叫做戏剧疗愈，就是从做戏剧游戏、做即兴的过程中，你说出你平时可能觉得不敢说的话，或者是你做出平时可能不敢说的事情，但是它是你潜意识里面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帮助我探索自己的过程，然后甚至是我这次做戏剧，做男跟女人的独白，我们是做了一系列的线上工作坊，然后在线上工作坊里面，我们就会玩一些小游戏，做一些 free writing，做一些写作，然后大家会讨论我们这个写的是什么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对于他人的了解也真的会更多，就是从。真的看见他们，真的听见他们，而不是从自己的脑子里面去想他们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剧本的创作过程当中，你是听到了演员心里的话，不管这个剧本或者是对白是不是由你写的，即使是由你执笔去写的，也是别人要说的话，别人心里的话。
对。我们这个模式不是我写了一点点，我主要是写框架，然后我们有两个编剧帮忙把我们所有人的话都整合在一起，然后成为一个小片段，所以它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创作过程，它并不像传统戏剧就会有每个一个故事从头到尾，它是更一个个小章节，然后每个故事看上去像不联系，但是它其实整体的那种意识流，整体的给人的感觉，可能是有个总体的感觉，对。
那么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做法，因为毕竟是很多人的脑子比一个人的脑子一定想的东西更多、更多层面、多方面、多角度。可是呢，这也是需要有很强的能力才能够把它整合成像你刚刚说的是同一个意识流，而不会分崩离析，或者是就是不能够合成一个故事、一个剧本。那么当然了，剧本我想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写法，不一定都是要一个环环相扣、非常紧密的故事。但是最起码在给观众呈现出来的时候呢，会不希望观众有迷失的感觉，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有相当的整合能力才行的。
对，这个确实是也是我们创作中间担心的一个点，就担心大家可能不太觉得太散了。但是目前来看，因为每一个话题大家都特别的有话想说，而且我这个模式它叫做边做剧场，它就是一个创作合作性的感觉。然后我影响很深的一个戏剧模式叫做 Epic Theater，就是德国戏作剧家。Bertolt Brecht，然后创造出来的一个剧场，它就是在一段故事中间，它会穿插歌曲、诗或者是旁白，来把这个故事打断。打断的过程中，也是给观众思考的过程，就是或者是用什么第四度，打破第四面墙，就是直接跟观众对话，打破这个故事，也是给观众思考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每个故事不连接，但是在这个不断的打碎、重建、打碎、重建这个过程中，大家可以感觉到一个总体的感觉。
你谈到这个布莱希特的这个打破第四面墙的感觉，不禁让我想到我自己的爱好京剧。因为京
对。
剧传统戏曲本来就是一个只有三面墙的一个戏剧形式，它总是有自报家门呐，演员跟观众说话呀，而不是跟他旁边的其他的角色说话。这种就是，或者是你刚刚说中间加上唱啊、音乐啊，这个戏曲里头就是这样的，你忽然加一段唱。节奏很慢，很舒缓的，那么可能就是要让观众有时间去思考一下，或者甚至是休息一下，因为在这个剧情进行的非常热烈的时候，有的时候观众也是头都晕了，然后忽然间稍微有一个小小的这个 break 的感觉也不错。
对，布莱希特也是受很多中国戏曲的影响。当时我学习的时候发现他就是拿可能是京剧或者是别的戏曲中 他就学到了这些，他观察到了这些，然后他就用到他自己的创作上面来。
当然这个跟比较所谓传统一点的戏剧要一气呵成啊，是这个完全在四面墙里边表演的这个感觉就截然不同了。我想可能他也花了一番力气才把这个带入大家的视野，而且让大家接受吧。
对，确实是他的剧在美国这边我听上去还是比较能懂，但是我听说欧洲那边做戏剧很多都是用这种形式，就是 epic theater 的形式，然后有的就会真的很抽象，大家可能是真的看不懂。然后我之前做过导演过一部戏叫做四川，就是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我当时是在线上导演的，所有的演员全都是在自己的家里录了所有的东西，然后我给每个人发了一块绿幕，所以最后再把所有人剪在了一起，就好像大家都是在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 workshop， 就是一个 zoom， 在 zoom 上面我们把整个剧本读了一下，然后这些图片呢就是我们最后做的这个线上的四川好人，所有的演员都在自己的家里面，我们就把它定好了，就是每个演员都会有很多的贴纸，就这个贴纸是这个人，这个贴纸是这个人，所以他知道方位往哪边看，然后我们也设计了各种各样的背景啊，所以让大家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单调的很枯燥的 Zoom theater， 然后这里面也有很多布莱希特的手法，就比如说不真实感，就是虽然不是我们刻意的，但是不真实感也是一个手法。然后这里我们一个演员演了七个角色，然后这里是其中的一个 break， 其中一个间段让大家思考的时间，一首诗。对，然后我就是对这个形式特别的感兴趣。
那么刚才因为我是看到了你跟我说四川好人的这个一些图片或者照片，我就把它放出来，事实上我对四川好人是怎么一回事自己完全不知道，那么听了你的介绍觉得是很有意思，因为毕竟在疫情期间大家用 Zoom 用的很多，那么能够利用这个形式来做新的艺术作品戏剧作品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想也是别开生面的一个做法。
对对，确实是因为之前大家开始戏剧活动全都终止了，就只能在 Zoom 上面做，但是Zoom 上面就特别有局限性，因为我们终归是在两个不同的框子里面，然后我们终归不能有那种面对面的那种
交流，
对，
那种连眼神的交流都没有。
对，然后所以这样子的办法对于传统戏剧来说就更难了，因为传统戏剧就是不要打破第四面墙，一定要是跟对方在对话的，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不满足于这个 Zoom 这种形式，所以就加了很多很多，做了很多很多创新。
真的，当然这也是一个你做很多创新的机会，如果不是用 Zoom 的形式来做的话，也许你就不会想要做这些创新，因为已经是可以用原来的方法就可以做出来了，很轻松，不必再去花脑子了。
对对，这次疫情也是一个，其实也是一点点机遇吧，就是之前完全没有尝试过线上做戏剧，然后现在
就是转机就是这么来的。
对，然后现在就有这个途径，就可以跟很不是在同一个地理位置的人认识或者联系，然后我刚才看的截图上面有一个演员在马来西亚，然后之前的有一些演员有的在国内，有的在英国，有的在马来西亚，就是让我们产生了连接。如果没有这个疫情，可能我就真的不会有跟他们合作的机会。
是有很多人觉得在疫情之前这个地球是一个地球村，大家的距离都特别近，到了疫情之后呢就变成非常的隔离，但是听起来其实在戏剧方面至少在这个创作方面把这个地球村的概念更是落实在 Zoom 里面了。
嗯哼，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便宜，线上做戏剧真的是便宜。我现在在做 N 个女人的独白， 我们要在线下租剧场，也是我第一次有租剧场的经历，然后真的是啊，真的是挺贵的，我们也没有什么资金支持，所以大家可能还得要不然就众筹，要不然就自己付，但是就真的很贵。
但是当然剧场也有剧场的魅力，那么多人喜欢 theater 一定它有它的魅力，就像是剧场灯光吧，你如果是在 zoom 来做的话就不能有现场剧场的这个灯光的感觉，这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创新用很多其他的方式，但是就失去了原来那一种剧场的原汁原味，也是在所难免的。
对对对，所以就是两个不同的形式，确实灯光来说，当你在剧场的时候，你会在所有的灯光的笼罩之下，而在做 zoom 的话，你可能就看到了是一个屏幕，然后甚至是光的角度，你在剧场可以弄一个聚光，可以打一个形状，但是在家里你还得让每个演员家里一大堆东西，那真的是太难了。
当然另外的一点就是在剧场里面是有观众的，在 Zoom 是没有观众的，就是你说的第四面墙无法打破，你没有办法跟现场的观众有任何的交流，你也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馈，那么那种感觉其实变成比较像电影，因为电影你是永远不能够跟电影院的观众有任何交流的，所以变成把第四面墙关起来的一个艺术形式了。
对对，确实是会更像电影，但是又比电影更 accessible， 就是更容易制作，我觉得可能是。
对，当然你说的便宜也是其中之一，像现在很多人都不需要开会，不需要大家坐飞机到同一个城市去了。
对啊对啊，
或者是开车到同一个城市去了，那大家都省了很多，而且碳足迹也省了很多。
碳足迹？
对啊，就是你排碳，你这个你的汽车排的碳，你的飞机排的碳，这个每个人碳足迹都可以节省很多了，就说到环保去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管自己想要自己的观念是什么或者想要什么，这个社会都在一直在发展，然后我觉得也是会，人类总是会把自己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好的，就是总体上来说，所以我也是有这个信念，不管对于女性方面，然后对于人类整体，然后对于环境问题，我都是相信会越来越好。
就我很高兴年轻的一代能这么说，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世界的变化太大，我是说我们就是指年纪比较长的这一辈或者是好几辈，因为现在这个老龄化的社会，这个社会里头其实有好几代，不但是老中青三代，我觉得还有更多，那么每一个 generation 对这个世界的改变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当然是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或者是对未来很悲观，所以我说很高兴看到年轻的一代呢有乐观的这种态度，因为觉得这个世界是可以变好或者是正在变好的，因为人类能够有这么几千年的历史，我觉得也是因为有相当的适应能力，那么就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总是能过得去的。
对，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强的适应能力，我之前就会看那种美食的纪录片，然后我就会发现无论在任何环境里都能找到方法做出很好吃的东西。
好的，我们就说到美食了，这是欲罢不能，不过我们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非常非常谢谢 Christy 赵媛媛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希望有机会还能再请你回来。
谢谢你，跟你聊天非常的非常的有意思，然后也欢迎你来参与我们戏剧制作。
好的，那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晚安。